第82集。
后来我是听汪东平说，校长果真去找了胡慧棉，把话都说透了，让他不把此事妥善解决掉，就别来学校上课。谁知胡慧棉也是个决绝的人，当场就写了辞职书。我听罢不由得双掌一击说，好，有我的风骨啊，我没看走眼。只是我不得不在求爱的方式上稍作调整，把一日三趟去胡家改成了一日两趟。主要是午间太仓促了，同学们也需要午休，不能因此影响到他们的学习。我把中午那次悄悄挪到了晚上，一个人独自在他家门口外徘徊。深夜的风会让人头脑清醒，也会让人热血沸腾，不过对我都是一样的。我就那么的不改初衷，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改变对一个女人的爱恋。天气一天天的转冷，冬天随着呼啸的北风说来就来，城里的物价仍然是日夜飞涨，许多东西已经到了有钱都很难买到的程度。所以我去的时候有时会烧上一些米面罐头与乡下的腊肉与菜籽油，反正啊，有什么就带什么，用牛皮纸包着捆结实了，从院墙里扔进去。他们都是我在城里的旧属与城外的佃户们送来的。每次这些人见到我的时候都是眼泪汪汪的，只知道唉声叹气，因为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步田地，连找个老婆都要这么劳神费力与兴师动众。他们说，这要放在当年，除了洞房，这种事儿几乎是不需要我亲自花半点力气。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了，看着他们那一张张暮气沉沉的脸，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怜之人。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，更不会知道爱情的乐趣就在于那个追索的过程。这天夜里我又准时赶到了胡家门外，总算有位好心的邻居吱呀打开门，告诉我胡家早已搬去了城外的亲戚家里，具体是哪个村子他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在东边那块。我一点都没感到意外，只要他的家还在，倦鸟总会归巢，对此我坚信不疑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就在我黯然离去刚走到巷口时，我一眼见到我日思夜想的女人胡慧棉，就站在冷风里，路灯从她的背后照射下来，在脚前投下了一道深长的阴影，而我却隔着老远就能看清她那张细白的脸。她的眼睛就像她脚下那道影子一样漆黑而飘忽。我兴冲冲地跑上前去说，你总算让我等到这一天了。
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嫁给一个军阀的。
我老早就不是了，现在我是个教书的先生。
先生能干出这种斯文扫地的事来吗？
那是为了你啊，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
还是我来求你吧。啊，这世上哪来的两个世界？你嫁给我，我们就是一个被窝里的人了。说着我又单膝跪下去，扬起脸朝他伸出手，可怜巴巴地仰望着他。胡慧棉扭头想走，却转眼又站住，他在路灯下俯视着我说，
你这是要逼我去死？
那我跟你一起死，我们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并蒂莲。胡慧棉又是一愣，这回真的转身就走。我慌忙跳起来跟着他出了巷子，一路上不停地问，你这真的是去死吗？
你让我还有脸活着吗？
那走这边，这边近，过去就是乌油江。我伸手一拉他，指着一条昏暗的岔道说。当我们两个气喘吁吁地爬上江堤，在一片江涛拍岸的声音里，胡慧棉冷冷地说，
你为什么还不跳？
要是我跳下去以后，你掉头走了怎么办？胡慧敏扭头横眉冷对着我，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。我赶紧拉住他说：你死了叫我怎么办？
你不是要跟我一块去死吗？
问题是一块到了阎罗王那边，哎呀，怕也说不清楚啊，他会把我们当成一对奸夫淫妇的。
懦夫！
吴慧眠这才记得狠狠地甩开我的手，对着冷风吐出了两个字。我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把将他紧紧抱住，用力贴在他胸前，气喘吁吁地问他：你是真的想死吗？
是，你松手，放开我。
你连死都不怕，为什么不敢嫁给我呢？胡慧眠是在我双臂间一点一点松弛下去的，我能听到他的心跳，听到他的呼吸，我还能听到他泪水流出眼眶的声音。在这呼啸的北风里，我们俩都快冻僵了，他才一点一点地推开我说：
我是不会给任何人当小妾的。
是续弦。哎，原来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官夫啊。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一个寡妇嫁给官夫更般配的婚姻吗？我一向以为女人通常会一上床就想着要结婚，可胡慧眠注定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，她非得等到结了婚才愿意跟我上床。我说我们都是过来人了，就不必在意那点仪式浪费时间了。她却说正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，才更应当注重仪式。我当然得顺着她的心意，就催促她快去让她父母挑选个好日子。胡慧眠摇了摇头说：
用不着，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
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给上海的母亲去了封信，主要是堵她的嘴。既然当年她可以把自己嫁给巴斯蒂安，那我娶一位平民家的小寡妇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以为她至少会汇几个钱过来，哪怕是寄点日用品与做衣服的料子也好。事实上，一直到蜜月结束，学校都开学，我仍然没有收到她的任何东西与只言片语。因此婚礼在学校食堂里举行的那天，我只能用黑市上买来的炼乳兑上开水来招待来宾。可几罐炼乳怎么够呢？后来只能让他们自己烧水自己喝。好在那些都是滞留在校内的穷学生，而正是他们喝着滚烫的白开水，为我们唱响了婚礼进行曲。我们的新房就在穿过操场的那栋教工宿舍楼里。胡慧眠重当新娘的头一晚就已经很像个妈了，先去隔壁替熟睡的文华换了个热水袋后，又掖了掖被角，才回到我们的新房里。我从被子里伸出一条光脱脱的手臂说：来，被子都已经给你捂热了。二婚新娘的脸上有种别样的羞涩，特别的招人喜欢。她把头别到了一边，磨磨蹭蹭的，完全像是没话找话，忽然问我总共向她求了多少次爱。几十次总有了吧，大半夜的功夫，进来，我们掰着指头慢慢算。
91次，这里面还包括了你在我们家门外独自徘徊的那23个夜晚。
你怎么记得比我还清楚？那会儿你不是早搬亲戚家去了吗？然而这个问题与答案在此刻已经不重要。胡慧眠的脸红彤彤的，眼睛水汪汪的，就像喝了很多的酒。他看着我轻轻地说：
明知道不在，那你还去？
我得告诉你的街坊你有男人了。哎，那个人就是我呀。胡慧眠一愣，扭身在床沿上慢慢地坐下，一颗泪滚过脸颊，滴落在手背。今晚你该高兴才是啊，你都有男人了还哭什么呀？说着我就抓住那只手，把他连人带衣服的往被子里拉。 胡慧棉身上的缎面丝绸旗袍又冷又滑，压在上面就像趴在丝绸的背面上。我忙着在她腋下找着那些纽扣，一个个把它们解开时，她始终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说：
为什么是我呢？这城里应该有很多你可以娶的女人。
因为爱情。
要是我一点都不爱你呢？
不要紧，那是你还不了解自己。胡慧棉闭嘴了，在枕头上出神地望着天花板，由着我一个人上上下下的忙活，眼泪又要在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里漫上来。这不是存心让我的洞房之夜泡汤吗？我索性彻底停下手，撑在那儿想了想说：要不这样吧，为了表达对他的这份真心与诚意，我再向他求九次婚，不足100回，这也算是一种圆满吧。